常年期第十周星期二，山中圣训之言成灯光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13到17节。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儿，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？它再毫无用途，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耀屋中所有的人。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，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从昨天我们讲的真福八端呢，以及接下来这几天我们要分享的福音，是马窦福音所记的，被称为山中圣训。山中圣训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主耶稣在一座山上宣讲的福音。很明显，这里的山它带有象征意义，象征天主的临在。就像旧约，梅瑟在山上教训以色列子民，那么在新约现在，主耶稣这个新梅瑟也从山上教训天主的新选民。所以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。那是不是这所有的道理耶稣都是在山上讲的？我想也不一定啊。所以这是山中圣训这个山的意思。那么这里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另外呢，山也有一览众山小的意思，也就是主耶稣将天主的子民带到一座高山上。这个山其实并不高，它是个象征，那世界近在眼前，近在脚下，或者说，那么借着这个图像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丽诱人，基督徒总是要把它们置于脚下。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，所以你们要看穿。世界使徒将你们拉下水，将你们拉的给他们一样变成世界，但是你们要靠着你们的信德和善行战胜这个世界，也只有这样你们才是我的门徒。在伊纳爵的深操里面，有教友参加过伊纳爵深操的知道，伊纳爵深操在讲到在深操的第二周讲的就是真福八端这个图像，它也称为两栖对垒，就好像耶稣在山上要和撒旦打一场大仗。两旗，旗帜的旗，一边是基督徒耶稣的旗帜，一边是撒旦的旗帜。耶稣的旗帜就是十字架的旗帜，旗帜的内容就是真福八端。另一边呢，就是撒旦的旗帜，撒旦的旗帜就是无神，没有天主。内容相信的内容就是骄傲、嫉妒、迷色、愤怒、贪婪这吃喝玩乐，好听的词儿就是建功立业、江山美人。并且这两个旗帜两边都有许诺，耶稣许诺的是天国、平安、成为天主的儿女，撒旦的许诺就是这个世界。耶稣许诺的是永生，撒旦许诺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只有今生没有来世，永生都是骗人的。换言之，撒旦许诺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、吃喝玩乐、一帆风顺，而我们在中间，你是选择基督或是选择撒旦？如果选择耶稣，那就要高举耶稣的旗帜，活出耶稣的生活来。而耶稣的生活与世界的生活针锋相对，两者没有兼容的地方。 这种不兼容性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个大挑战。说要做基督徒，我们每天就要生活好像在山上一样，要将世界置于脚下。那么下面呢，在征服八端之后，耶稣紧接着就讲了一个小小的比喻。这里耶稣用了四个图像，咱们简单的看一下这四个图像，也是我们这次默想的小标题。第一个图像就是盐，吃的这个盐。耶稣说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儿，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？你们讲毫无用途，只好跑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。这个是一个还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比喻，这一个图像。盐咱们都吃过，天天吃。那盐的作用大家知道，方服，一是保鲜。那基督徒的特质也就被彰显出来，像盐一样。基督徒要想战胜这个世界啊，要想出淤泥而不染，就得像盐一样活出基督的味道来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它就有一种方腐的作用。什么是方腐啊？比如说一个教友，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公司和单位，那个公司那个地方就没有污言秽语的恶臭，没有投机倒把，也就是这个基督徒在这地方就散发着一种正气正能量，就把那歪门邪道恶臭肮脏的东西就给驱逐出去了。这就是方腐。我们都知道把菜里放上盐了，这菜就不坏了。同样的，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基督徒在那活出好的基督徒的生命来的时候，基督的生命来，那个地方就没有这些乌烟瘴气了。那一个基督徒在哪里，同样的那个地方还有丰富的生命，这就是盐的保鲜啊。这个盐呢，除了方腐还有保鲜，就是盐吃了就有味道。同样的，一个基督徒在哪里，就让人家感觉到正能量，活着有意思，不是而失望啊，而是你看见你了就觉得人还需要活着，并且活出一个除了普通的吃喝玩乐之外更丰盛的生命，这叫盐。不过呢，主耶稣说到这里话锋一转，可是耶稣在说到盐的时候啊，这个说如果盐要失了味呢，那就毫无用途。我觉得这个词非常重要，这个四个字毫无用处。这说一个人毫无用处的时候，那是最难听的话了，那就是比垃圾都不如。我想没有比这话更能警醒人。这样一来呢，主耶稣就将基督徒置于一个毫无退路的这么一个地带，意思是说你做基督徒是没有退路的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，后退等于丧亡。其实咱们人生也是这样，不是光基督徒，外教人也是一样。要做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没有退路的，你不能说我不如不生，没有生，你生下来了你就不能说没有生。第二个图像是山上的城。这个城啊，不光是城，它是山上的城。城是什么？直到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城市是众人向往的地方。特别咱们知道现在城市化，是不是？那在城市里呢，人都找到了自己想找到的东西。当然，不过这里有两个城，一个是山下的城，一个是山上的城。那山上的城代表什么？耶路撒冷。大家还记得说，耶稣，他们要把耶稣推到山下去，用了一个词说，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。所以这个山上的城代表耶路撒冷，代表天主的城。那天主的城代表什么？是人吸引众人找到天主的地方，人到这个城里得到天主的保护，找到天主，找到平安，找到这个恩典。所以这个城是好城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禅山上的城就是榜样的意思，基督徒就是榜样，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为上都得成为世界的榜样。可是榜样又有一个危险，那有好榜样有坏榜样，二者往往都在一念之间。并且这里啊，山上的城还有一个特色，那就是不能隐藏。这里个这个词我觉得非常的美，不能隐藏，也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隐藏不了自己。比如说一位神父，他在教友当中他的一切是不能隐藏的，无论是好是坏隐藏不住。也神父的这个职位他就像什么山上的城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被众人注视着。同样的，咱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是被这个世界注视着。那注视着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一件事儿， 外教人做了没事，咱们基督徒做了就有事，人家就会大做文章。那如果是主教神父做了呢，那势必造成轩然大波。原因就是你是建在山上的城，建在山上的城是天主的特殊恩宠，天主亲自建立的。那么你也不好的时候，你亲自给天主抹黑了就。所以这个建在山上的城呢，它也是一个好的就是成圣的机会啊。所以一个团体，一个地方教会，如果活不出基督徒的美德来，那这个山上的城就会荒凉，就会破碎，就像耶路撒冷一样，就会被击破击散啊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到一些地方看的时候，经常看到在咱们中国好多个山上有一些荒凉的破庙，那庙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啊，大家也看过电影上经常出现这镜头，一个破庙里面荒凉多年，那里方什么没有香火，那里面的人活不出他们应该活出的美来啊！当然那个地方慢慢人就不去那里了，就好像在一个教堂里，人在那里得不到看不到天主找不到天主，人还谁还去那里？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和第四个图像，这两个图像放在一起就是灯和光。灯和光啊是一个图像，可以为什么？因为光是从灯里发出来的，那基督徒是灯，灯就得要发出光来啊，照耀黑暗的世界，照耀这个世界，并且灯啊本身就是为了照耀，要不然灯就没用了，跟盐一样，那盐除了让人吃之外，你说盐除了用之外还有什么意思？就像灯，灯是干嘛的？灯就是为了照耀，你在白天点灯有什么用啊？就是在黑暗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需要灯。那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基督徒，那么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为照耀屋中所有的人，照耀你们的光也得在人前照耀，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。那基督徒是灯，那山上与山上的城类似，也是不能隐藏的，隐藏的结果就是自我毁灭。灯要是放在斗底下或床下，那会造成灾难的。什么是放在斗底下或床下啊，床下呢？没有回答天主的召叫，没有完成天主交给的任务啊，没有响应天主的召叫，就是没有将自己摆在灯台上。基督召叫一个人，不是这个人可以随便推诿的。换句话说，天主造了你，你就得活出好人的姿态来，这就是简单意思啊！你必须答复天主的召唤。有人说，基督徒答复天主的，每个人都需要答复。放在灯台上的灯，那就是结出圣的果实的基督徒。圣的才是光，就是基督的美在一个人身上反射。那当圣德之光光照这个世界，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说什么，而是做什么。所以挑战就在于此，我们基督徒的各方面都要比无信仰者做得好，这是我们领受的多，这是天然的。只可惜这也是圣经发出来的叹息声。什么叹息声？在你们中间发生的连外邦人中都没有，就是往往在教会中有一些坏表扬，在外教比外教人还坏。不过更可惜的啊，是这句可惜的叹息声从旧约开始直到今天从来没有终结过，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仍然有很多个叹这个坏表扬出现，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嘲讽，也是更大的挑战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的教会也是在这种嘲讽中前进的。我们更刺心地说，主耶稣一直在教会内被人嘲讽，其实主耶稣在承担着我们应受的嘲讽啊！这也就是很多圣人圣女们说的，是我们的罪不断地向耶稣的脸上吐唾沫，打耳光，逮刺官，钉铁钉，打鞭子，而我们主教神父的罪是最令耶稣难堪难受，疼痛难忍的。各位教友们，在这分享的结束，就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福音，看看哪一句话更感动你的心。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儿，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？它将毫无用途，只好刨在外边任人践踏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耀屋中所有的人，照耀你们的光也得在人前照耀，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。 愿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大家。